我们又来到你的殿中，实在是说我们原是不配的，然而蒙你的宝血，蒙你的大爱大恩，把我们救赎出来，我们得以称呼我们神的后裔，神的儿女。神啊，在这里我们全心全意来到你面前，一道来敬拜你，求你带领，求你赐福，赐福给来到你殿中的每一位。父啊，在这里没有一个人能用地上的话语把你天上属灵的奥秘讲得清楚，唯有靠你，求你宝血，求你圣灵在我们中间显伟大，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按你的心意走前面的路。神啊，带领我们下边的时间，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神啊，又有机会在一道学神的话，看神的道。我们请大家先翻圣经，翻到犹大书，就是新约启最后一卷启示录的前面，最后一卷启示录的前面，犹大书。犹大书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我们大家一道念好吧。第十一节，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之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是流荡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请再往前面翻啊，前面是约翰三二一书，再往前就是彼得后书，请我们看翻到彼得后书第二章，我们一道念第一节到第三节，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三节。因为彼得后书啊，是彼得临殉道前最后写的，可以说是他的遗言，当然是受圣灵感动的啊。所以保罗写提摩太后书是他临殉道前写的，极其宝贝。同样彼得后书是彼得临殉道前写的，极其重要啊。所以我们从第二章第一节念到第三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卖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出处灭亡，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诽谤，他们有安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很奇怪的啊，在以耶稣为首的教会里面会有撒旦的座位，你说奇怪吧？不奇怪，在末世这些事情都会有。在这里彼得告诉我们会有假先知假师傅出来啊，他们我们看看，再从第十五节念起好吧，第二章第十五节， 还是他们，这个他们就是指这些人啊。他们第十五节，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从这两卷书当中看到，巴兰的错谬是神已经肯定的。世上人世间的是非善恶的唯一标准应该是从神来的，因为地上没对是非没有一个标准的。你说这个事情是对的，他说是错的，对啊。就好像美国2001年9月11号发生的那个惨剧，很多人跟他没关系，但是他会跪下来流泪为他们伤心痛苦，但是却也有人欢呼鼓掌彼此庆贺，没有办法理解。所以地上的一切是非善恶的唯一标准判断的标准是神那里的，按照神的标准来判断是非善恶。所以巴兰的错谬从这两卷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是神已经判定了的，他是错的。最后我们再看一看启示录第二章，翻到新约最后一卷启示录第二章，就是刚才看的犹大书的后边，启示录第二章第十四节啊，启示录第二章第十四节，这个是耶稣亲自启示老使徒约翰给七个教会写了七封信当中的第三封，是给别加摩教会的。就是这个别加摩教会是教会啊，是神的教会啊，是七个金灯台当中的一个，竟然有撒旦的作为。对啊，我们可以从第十二节那里看到，哎呀，十三节那里看到，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作为之处，看到吧？神的教会里头竟然有撒旦的作为啊，不稀奇的，圣经上已经说了了。别加摩教会，而下边举的例子是谁呢？十四节，我们大家一道念十四节，十四节啊。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可以说盖棺论定了吧，对巴兰这个人的是非善恶定了了，他是错的，不蒙神悦纳的。我们会问，既然他是先知，怎么又会是个坏人呢？那样，我们常常，我小的时候看电影，跟父母去看电影，哎呀，不懂啊，他是英文的嘛，那样，哎呀，就问，哎呀，这是好人坏人，好人坏人，首先要确定他是好人坏人。当然，有的时候很难确定的啊。小时候跟父母去看那个《Gone with the Wind》，那你哪这里头哪有好人坏人怎么分呢？无法分的，对不对啊？所以说，有的时候不好分。但是从神那里有一个标准，这个巴兰是错的，肯定了。我们注意到吧，犹大书跟彼得后书当中所写的巴兰是写巴兰的错谬。巴兰的狂妄是他个人的事情，对吧？现在到启示录当中成为巴兰的教训了，有一些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了。注意啊，一个人的错谬是他个人的， 成为教训，那就要误导一群人了，这个危害就大了。另外我们看到巴兰的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巴兰的事情发生在写犹大书、彼得书、启示录以前1500多年，是摩西那个时候的事情。怎么那个时候的事情发展到耶稣新约的这个时代的时候已经形成了教训了呢？注意啊，这是很严重的问题。那么又过了2000年，到现在又发展成什么呢？刚才彼得后书2章1到3节讲过了，在末世的时候会有很多假先知、假师傅出来，所以这些问题我都要来明白。为什么？新约里头有文字了，不懂的时候我们看看旧约，旧约有没有图画，有没有图画表现出来呢？让我们来图文并茂来解释，看图识字，识字来看图。我们看一看，称为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不一定都是好人哦，不一定都是好人哦。好，我们看一看，好吧，看一看旧约，好吧，生命记，好吧，看一看旧约生命记，创世记、出埃及记啊、利未记、民数记，后头有个生命记，好吧，看一看生命记，生命记第13章，生命记第13章第1节开始，好吧，生命记13章第1节开始，我听我念，好吧，我啊，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们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注意啊，那个先知说的话也可能应验了，他显的神迹奇事也真的有了，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人的话，因为我们下头一道念，好吧，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清楚了吧？先知不一定是好的，可能是神用来试验我们的，熬炼我们的。哦，那我们啊，我这个上次我也讲过，凡灵不可都信，就是约翰一书第4章的，凡灵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个灵是不是从神来的，因为有真一定有假，那个真的越有名，假冒的越多。我们的神三位一体，撒旦怎么？撒旦照样学，有一个叫撒旦、魔鬼、古龙、大蛇等等，那是撒旦。然后你这有圣父，他来个撒旦，你这有圣子，他来个假基督、低基督，你那有圣灵，他来个假先知，你那三位一体，他那三个也一道的，好厉害，有真就有假。所以我们现在是基督徒不容易啊，神花了那么大的爱，那么深厚的恩来领我们、救赎我们，撒旦甘心吗？撒旦绝不甘心，撒旦要千方百计的把我们从神面前拉走，迷惑我们。所以 巴兰的错谬发展到1500年以后，到新约使徒那个时候，初期教会的时候，已经形成了巴兰的教训了，迷惑了一批人了。我们就一定要靠圣灵光照我们，来识别什么是巴兰的错谬，然后靠神的话、神的道来抵挡他，靠基督复活的大能来胜过他。那么巴兰的错谬、巴兰的教训就在我们面前不能得逞了。那么下头我们就要说，到底什么是巴兰的错误，他错在什么地方，他怎么个错法，对照我个人自己，把我说在自己啊，我不说你啊，那个人把我摆在里边来对照一下，我有没有这些，像刚才一首诗歌所唱的，跟随我，跟随我，要我们跟的是谁，跟的是神，跟的是主，跟的是唯一唯一唯一的三位一体的神，以神的话、神的标准来衡量一切是非善恶。我们要来领会神的旨意，按照神的心意走在神的道路当中。所以我本来是上一次就预备讲这个题目的，但是圣灵实在拦阻，让我先讲一个领会神的旨意，按神心意去做去走，那做准备。然后今天我们就讲巴兰的错谬，我们不能犯巴兰的道路，我们不能走该隐的路，不能走巴兰的错误，不能犯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到底巴兰错在什么地方啊？所有巴兰的这个事情发生在摩西那个时候，大概在摩西什么时候呢？很奇妙的啊，神借着摩西和亚伦把以色列民从埃及领出来，过红海，经过旷野，要到迦南地以前，这个时候发生的事情。而摩西在什么情况下呢？摩西是在姐姐米利安去世了，亚伦也去世了，他120岁，神不让他进迦南，多伤心啊。你要去看生命记当中，神说那个话好厉害啊，罢了，不要再跟我提那样事情了啊！对摩西说这句话呀，啊，罢了，不要再跟我提那样事情。什么？摩西在神面前求啊，求他也能进迦南啊。神跟他回答的这句话好厉害啊，罢了，不要再跟我提那样事情，说明摩西祷告过很多趟啊，很多次了，神没有答应他，因为神给谁多，向谁要的多。摩西被称为神人，但是他因为两次击打磐石，神叫他，你吩咐磐石出水，摩西用杖击打，而且击打了两次，就因为这一点点的错。它预表什么呢？预表你要靠人守律法守不了的，进不了迦南的，唯有靠恩典。是的，约书亚跟加勒两个人靠什么？靠信心。他们被派往迦南地区做探子，12个探子当中他们是两个，凭什么？凭信心，若是神许可，我们一定能得那流奶与蜜之地。靠信心进迦南，不是靠你我守律法能够做得到的。所以摩西是处在这么一个光景当中，很悲惨的。神回答他说，罢了，不要再跟我提那样事情了。结果摩西说，只好隔着约旦河在高地看一看 迦南的全景，如此而已。然后就结束，睡了。摩西是在这个前头发生了巴兰的这个事情啊。我们可以请啊，Selina 帮我们把那个图打一打啊。谢谢林弟兄啊，借我这个东西好用啊，从来没用过啊。好，你看那个以色列民从红海岔口这出来，这个地方是以东，这个地方是以东，以东是以扫的后代，以扫跟雅各是双胞胎亲兄弟，所以神不允许以色列民跟以东为敌，所以神带领他们过旷野要往迦南地区的时候，绕过以东，因为以东不许他们经过，绕过以东。所以摩西是极其谦卑，胜过世上众人的，他完全听神的吩咐，绕道走。好了，到了这里有一个地方遇到了亚摩利人，亚摩利人的西宏作王，不许他们过水，排兵在这个地方要打他们。结果摩西带以色列民在这个地方打败亚摩利王西宏，然后又到以德来遇到了巴山王诺，排阵要打以色列民。摩西祷告神，耶和华允许他们去打，结果大胜巴山王诺在以德来，打完了以后把巴山这块地方得了以后，回到这石亭，是跟那这个是加利利海，这个是死海，当中一条是约旦河，隔着约旦河和耶利哥对应的叫石亭，安营在这个石亭。这个时候发生了巴兰的事情，摩西不知道。摩西不知道。注意啊，神往往是暗暗地保守他的子民的。你只要听神的话，走神的路，神要我们走的路，神就暗暗地保守了。注意，所有这些事情摩西不知道。啊，接下来要说一样事情啊，那就是说这个巴勒啊，巴勒是摩押王啊，摩押王。那摩押是谁啊？摩押是亚伯拉罕侄子罗德的后代。神也不许以色列民跟摩押打仗，不许的。所以摩押王巴勒是一个过敏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多心了。他认为摩西带了那么大一帮人来要打他了，摩西没有要打他，因为生命记上说得清清楚楚，不可与摩押人为敌。你要再去看啊，民数记的话，我们现在就看看民数记，在生命记前面啊，就是民数记啊，民数记民数记二十一章，好吧，我们看一看啊，民数记二十一章。你看啊，摩西是很谦卑的请求亚摩利人西宏，亚摩利的王西宏啊。二十一节啊，第二十一章二十一节， 以色列人差遣使者去见亚摩利人的王西宏说，求你容我们经过你的地，经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偏入田间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只走大道，直到过了你的警戒。西宏不用以色列人从他的警戒过去，就遭拒他的众民出来到旷野，要攻打以色列人，到了亚杂与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用刀他。好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吧，摩西是请求亚摩利人，我经过你，不，而且他后面还说了，我要还要跟他们说，我要喝的水，假如我喝水了，喝了你们的水，我付钱，不许，并且列阵打他们。那么摩西才带领以色列打败了亚摩利王西宏。然后刚才我讲过了啊，就在这个地方啊。然后到巴山，那就是有那个巴山王噩在以德来，又是派阵跟他们打，也是他请求我能过去，他不给他就打。所以打了这两个胜仗以后，摩押王巴勒多心了啊，认为以色列人也要攻打他了。其实以色列人根本没有要打摩押啊，请啊，我们请看一看就知道，我说没有用啊。生命记23章，好吧，就在民数记后面，生命记23章。这是对以东，刚才我讲过的啊，请看23章第7节，第7节啊，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不可憎恶埃及人，因为你在他的地上做过寄居的。注意啊，讲得很清楚。然后再看生命记2章，这是对以东啊，神不许他们跟以东人打。然后再看生命记2章。第9节，生命记2章第9节，摩西说啊，耶和华吩咐我说，不可扰害摩押人，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我不赐给你们为业，因我已将雅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清楚了吧？耶和华清清楚楚吩咐摩西，不可与摩押人为敌。所以摩西带领以色列民过红海，经旷野，要进迦南以前，经过以东地，以东地不让他进，他就绕道而行。这个圈子绕得好大啊，啊，不然他们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直接过约旦河，用不着兜这么大的圈子，很清楚啊，很清楚。所以摩押王巴勒完全是多心过敏。这个时候巴勒去做了一样什么事情呢？他就说萨丽娜等一下啊，他做了一样什么事情呢？你看啊，刚才的事情是发生在这个地方，加利利海、约旦河、死海，他们在这个地方是失停啊，这个地方是失停，这个地方是摩押平原，摩押的首都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图上没有画出来，摩押的首都在这个地方，以色列民根本没有到那边去，而摩押王巴勒一多心就到大河那边。注意啊，幼发拉底河、底格利斯河在这个地方，巴兰这个家里是坏不好的先知，在这里要摩押王巴勒要从这个地方把巴兰招得来，要咒诅以色列人。这条路好远吧？好远呐、啊！这是什么？就是政教联合，政教不可以联合，
政教联合总是出事情。
感谢神啊，感谢神。巴勒是一个敏感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去招巴兰来，从什么地方招？从大河那边招的来，那么远的路招的来，为什么要咒诅以色列民？好，这个是大概的历史背景啊，跟巴兰的一些事情的发生的时候跟地点，然后我们看巴兰错在什么地方啊。哎呀，请原谅我，根据圣经好吧啊，根据圣经啊。那我要讲故事的话，你认为我在瞎讲是不是？根据圣经好吧，民数记22章，因为到神的殿里来不看神的话，听人的话是最无聊的啊。看22章，前面的事情都说了了，现在就看22章第12节。22章第12节，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神吩咐的清楚了吧？应该说很清楚了吧？不可和他们同去，不可咒诅，因为那民是蒙福的。就像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赞美诗一样，神的吩咐，神一吩咐我们就应该什么？要跟随啊，要跟随，那就是走在神预定的道路，合神心意的道路上。另外在神那里没有转动的影儿，也就是说他不会今天这么想，明天又那么想，不是的，不是的。神那里说是就是是，说不是就是不是。耶稣说的，下头还有一句什么？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神是圣洁的神，神绝不说谎，所以神吩咐了的绝不会改变。所以神吩咐巴兰，你不可跟他们同去，也不可咒诅，因为那民是蒙福的。但是你看看巴兰错在什么地方，他不听神的吩咐。从表面来看啊，我们把它分成那个 worship 那个 program 上的，我要分成对神错在什么地方啊，对人错。事实上不应该分的啊。为什么？巴兰对神做错事情的时候，是表现在对人的做法上面，对吧？他对人的一些诡诈虚伪，是对神的一种对抗，所以这两个应该是并在一道的。所以巴兰对神犯错的时候，他表现在对人的行为上，他在对人的恶上面，事实上就是对神的对抗。所以说我分是把它分成巴兰的错谬，他是对神方面是错了什么地方，对人错了怎么样，事实上这两个是并在一道的，同时发生的啊。我首先看巴兰的错谬，对神他是不听神的吩咐，神清清楚楚的吩咐你不要跟他们绕去，不要咒诅，因为这个民是蒙福的。神说过了了就算了，你就要照这个做。那么我回想我自己啊，神有的时候吩咐我一样事情要做，有的时候我不肯做，有的啊，有的。但是接下来神就要管教我吧，就一定会来管教我了。假如神管教我，我马上就要反应过来，我是蒙神爱的，对不对？神的爱的他才管教嘛，对不对？我是神的孩子，所以神要管教我，哪有父母不管教自己的孩子的呢？所以 当神管教我的时候，赶快回头。这是我啊，我吃过很多苦，因为我常常没有听神的话。但是感谢神，神爱我。所以我刚才跟英培弟兄一道祷告的时候，我就说，我根本不配，但是神却爱我，耐心的等我回转过来。神对巴兰跟对我是一样的，神要巴兰做的事情，巴兰不做，神给他有一个悔改的机会，就是第二条路。什么路？你神给人有一个自由选择的意志，你可以选走神合神心意的路，也可以不走合神心意的路，这是神给人有自由意志。那么若是你不走神给你预定的那条路，不走那个合神心意原来的命定的道路的话，你走你自己的路的时候，神允许吧，允许你去，但是神限制你控制你的，你不能越界，不能越轨的。但是你得的那个福分呢，就不是原来的那个福分了，对不对？因为将来我们得赏赐的时候就降一级了。因为啊，你没有走合神心意的路，是走你自己的路，但是神还管着你。这个阶段是神给你悔改的机会，不断的圣灵会来拦阻你，会来向你提醒你，你走错了，你要回来啊。同时啊，我还想那个，有很多的时候是不是神会不许我们做一样事情，跟要我们做一样事情。在这个吩咐巴兰当中就有两个可能，一个是要你做什么，一个是不要你做什么。我们都要听啊，我们都要听啊，啊，要我们做而我们不做，不对；神不要我们做的而我们去做了，也不对的。所以我们说，神啊，你拉住我的手，一方面他是带领我往前走，有的时候是神拉住我不让我往前走，有没有？我有啊。圣经上有没有？也有。你记得吧，在使徒行传，保罗要到亚细亚去传道，要去到亚细亚讲道，怎么样？神的灵禁止他们，所以保罗就没有到亚细亚去讲道。他们要到比推尼去，保罗要到比推尼去，结果耶稣的灵不许。哇，好厉害啊。那么神禁止我们去犯罪，我想得通的啊，那个事情神不欢喜。我保罗去到亚细亚讲道，这个是好事情啊，他到比推尼去传福音，这是好事情啊，照样神的灵禁止，耶稣的灵不许，奇怪吧？当时神有没有跟保罗讲理由啊？没有讲理由的，神往往不讲，没有跟我们讲理由，但是一定有应许。但是在当时的时候，我们唯有一条路，就刚才信而顺服 Trust and obey。 不容易做到，真的不容易做到。很多的时候我们理智上头接受不了，讲也不通，但是现在过了几千年，一千多年以后，我们再来看一看，那个时候神的灵禁止保罗到亚细亚传讲道，有道理吧？ 因为接下来他就转到什么马其顿的呼声嘛，就进到欧洲了嘛，福音就进入欧洲了嘛。你把整个神的计划一看，你就明白了，神有他的旨意，神有神的安排，你只要 trust and obey， 信而顺服。真的呀，有很多事情神没有办法跟我们解释。神在西乃山向摩西显现颁发神的律法的时候，很奇妙的有一条啊，没有鳞的鱼你不要吃，因为对你不好。这句话有一次我跟 Mary 到一个地方去，有一个医生跟我们说，哎，你们没有鳞的鱼不要吃啊。哦，我们现在懂了吗？胆固醇。那么在摩西的那个时候，神跟摩西讲道理吗？他要讲道理的话进不了迦南了，对吧？摩西先要进大学去念书去，去学什么叫胆固醇，是不是啊？啊，那麻烦了，医生还没学好呢，对吧？所以很多的时候神不跟我们讲道理，是爱我们呢，不是害我们呢。现在我们懂了，哦，现在我们懂了，啊，没有磷的鱼吃了胆固醇高，胆固醇高会怎么样？会怎么样？那学不完了，对吧？到现在为止，胆固醇又搞出好的胆固醇、坏的胆固醇啊，又是它这个好的、坏的比例要多少？怎么喝不是那个比例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啊？到现在还没搞清楚呢，是吧？你讲道理讲得清楚吗？神叫你不要吃，少吃对你不好，是神爱你。就是这个，对吧？你信而顺服就蒙福，多易的，多容易啊！但是人却就是不听，就是不听。巴兰没有听，我们看一看巴兰，好吧？我们看民数记二十二章啊，民数记二十二章，第一次巴勒啊，就是那个摩押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拿着挂金啊，到巴兰那里去，请巴兰。巴兰，因为耶和华对他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好了，巴兰早上起来，马上就照这个话说了。十三节啊，巴兰早晨起来，对巴勒的使臣说：“你们回本地去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摩押的使臣就回去了。十五节。巴勒又差遣使臣，比先前的又多又尊贵。十六节，他们到了巴兰那里，对他说：“哎呀，你来呀，不要有什么事情拦住你，不让你来。”然后，注意啊，巴兰回答巴勒的臣部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你听听他说话好听吗？啊，好听吗？我们大家说好听吗？哎呀，好听啊，说的比唱的还要好听。结果呢，你看啊，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神说了了嘛，你不可与他们同去，也不可咒诅他们，因为那民是蒙福的。说了了嘛，什么道理使得巴兰会让他们再住一夜？我去问问耶和华还有什么吩咐没有。为什么？因为巴兰想去，对不对？他第一次拒绝他们，只是利用神的名来抬高自己的身价。你第一次来的那个使节啊，级别太低，不够高。现在呢，你巴勒又派了级别更高的人，带了更多的礼金来了，他这个时候就开价了：“你就是把你满屋的金银都给我，我也不能越过。”开价了啊，开价了。所以在这巴勒兰是有他的私心的，表面说的很好听，结果他是为了利用神的名来抬高自己的身价。你不信再往下看第二个错，那就是不理会神的拦阻。 我们这个知道的啊、哦、啊，那个，请看第二章的第二十二节，好吧？哎呀，你说二十二节是神让他去的吗？注意啊，你要看二十一节的话，二十节的话啊，当夜神临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注意啊，这个不是神命令他去的啊，你自己非要去吗？你说看我耶和华还有什么吩咐，你就去吧，你就去吧。但是到二十二节起来看，二十二节，神因他去就发了怒，这个不是神变心，这个还是神挽救他，神就还在挽救巴兰。你看啊，啊，神就发了怒，神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他骑着驴，那这个下头大家回去自己看好吧，来不及啊，哦，就反正三次他打驴，因为驴看见前面有耶和华的使者，并且拔出的刀，那个驴都知道要躲，躲到后来没有路好躲了，就蹭着那个墙走，把那个巴兰的脚给蹭伤了。巴兰就打那个驴，他说恨不得我手里有刀来杀掉你。结果神让那个驴说人话，告诉巴兰前面有耶和华的使者，并且提醒他，我岂不是从小就给你骑的吗？我有没有这么样子带你啊？巴兰说没有。那么既然这么样，你为什么好？结果这个时候我们看啊，第二十二章的第三十一节，好吧，啊，第三十一节，当时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巴兰就低头俯伏在地，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为何这三次打你的驴呢？我出来抵挡你，因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偏僻就是不正、不好、不讨喜啊！驴看见我只有三次从我面前偏过去，驴若没有偏过去，我就早把你杀了，留他存活。清楚了吧？清楚了吧？结果你听，哎，再。”实在没有办法，我们不要多说人的话，多看圣经好吧。你看三十四节，巴兰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我有罪了，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拦我，你若不喜欢我去，我就转回。”哎呀，他你说他是糊涂吗？你不要忘了他还是个先知啊，他糊涂吗？他一点都不糊涂，他认定了那条路是发财的路啊，能够得到世上尊荣的路啊，讨世上人欢喜的路啊，他认定了那条路他要走啊，即使眼睛给神看开亮了，让他看见那个拔出刀的使者，他还说：“你若不喜欢我去，我就转回。”你我感谢神啊，求神怜悯，求圣灵提醒我们，求圣耶稣的复活大能加我们力量，让我们遇到这种时候的事情时候的我们能够回转，赶快回转，这是神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巴兰没有，巴兰在这个时候对神说出这个话，神就采取第三条路，这叫做任凭的道路。好，你去吧。那所以下面你同这些人去吧，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马上巴兰就跟巴勒的使臣一道去了吧，马上就去了，说明巴兰的心是想往那条路。好，那么巴兰到底是真的先知假的先知呢？我们看一节圣经好了，好吧，二十四章，民数记二十四章，民数记二十四章，他这个时候啊就要咒诅啊那个以色列民，结果说出来的都是祝福的话。哎呀，你说这个人要咒诅怎么会说，哎，神能够让驴说人话，岂不能让先知说神的话吗？ 即使他这个先知不是好的先知，照样可以。你记得但以理书上都有那个尼布撒尼迦王，尼布撒尼迦王他是把那个三个不拜他造的金像的那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啊，萨德拉哈纳尼亚米沙利亚萨利亚三个朋友丢在火窑里的，就是那个尼布撒尼撒王，就叫这个外邦王做了个梦，但以理跟他解了那个梦啊，你狂闹，结果将来你要吃草如牛七年，结果后来都应验了。过了七年他恢复了，结果尼布加尼撒王的嘴里唱出赞美神的话来，这是外邦王。整本圣经是神圣灵感动启示写的，都是犹太人写的，唯有这一段但以理的这一段是外邦王巴比伦的王写的，是他的对神的赞美。奇妙吗？照样可以吗？哎呀，约拿那个先知约拿有没有啊？约拿书上怎么样？神什么都可以，天地万物都是神造的，他能够调遣任何东西吗？风浪都听他的。约拿说你们把我丢到海里头去，哦，一丢下去风浪就平了，风浪听神的调遣，神在安排一条大鱼把约拿吞在嘴里，没有吃他，奇妙了，三天三夜，然后约拿在鱼肚子里悔改祷告，你悔改了，神赦免你，就吩咐鱼把它吐出来，吐在海里，不，吐在陆地上，奇妙吧？大鱼也听神的调遣，然后又调遣了一个蓖麻，长大了遮的约拿的头，然后又安排一条小虫子把那个蓖麻给弄死了，都听神的话，就是那个先知不听神的话。约拿这个先知了吧，他三次说要躲避耶和华，先知难道你不知道耶和华是全能全知全在的吗？你躲到哪里去啊？哎，他要三次躲避耶和华，不肯到尼尼微去传福音。你说天地万物都听神的调遣，先知不听。所以现在巴兰要去咒诅以色列民，结果说出来的是祝福的话，一次两次。到二十四章，注意啊，第一节，二十四章第一节，民数记二十四章第一节，巴兰见耶和华喜欢赐福于以色列。你这个时候刚刚见耶和华喜欢赐福啊，耶和华早就说他是蒙福的民嘛，那早就说过了嘛。下面一句啊，就不像前两次去求法术，清楚了吧？这个是什么先知啊？啊，行邪术的先知啊，那是先知吗？清楚了吧？啊，所以第三次一祝福，啊，要咒诅，又是祝福。接下来到第十节啊，第二十四章的第十节。巴勒向巴兰生气，就拍起手来对巴兰说，我招你来是为我咒诅仇敌，不料你这三次竟为他们祝福，如今你快回本地去吧，我想使你得大尊荣，耶和华却阻止你不得尊荣。 好了，发言了，对不对？不要了，你看连世人都不要了。注意啊，巴兰没有停止他的犯罪，继续犯罪，那就是走到任凭的道路，任凭的道路一切后果自负了，不得了的啊！我们看啊，然后巴兰第四次说出来的预言，注意啊，你要拿根据一些参考书说，这些预言都是很美的诗歌一样的词啊，而且都应验的，以后都应验的，说的一些预言都应验的。好了，再看二十四章的最后一节，二十五节啊，二十四章的最后一节，二十五节。于是巴兰起来回他本地去，巴勒也回去了。注意啊， 这个地方说清楚他是回去的啊，是不是啊？那么就是回到大河那边去了啊，回到幼发拉底河跟那个底克利斯河那边去了。圣经不会骗人的，他回去了。但是圣经有个地方没有说清楚，没有跟我们说明，但是最后会告诉我们，最后巴兰还是跟巴勒同流合污了。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巴兰的结局啊。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巴兰的做法是什么呢？那就是对人呢表里不一，表里不一啊，以金钱的外貌来伪装自己，模仿一些属灵的样子来假装自己是属灵的人，同时借神的名来提高自己的身价，这个比一般说谎的人还要好。因为一个基督徒要作假，犯世人所犯同样的罪的话，他至少比世上的人多两样罪，一个是明知故犯，第二个是假冒为善。世界上的人做这个错事他不知道，基督徒你知道了还要去做，那是明知故犯。世界上的人做他就做了，他我就这么做犯罪的嘛，我就这么行贿的嘛，我就这么说谎的嘛，做假的嘛。基督徒呢不，他明里说一套，然后背后又是一套，那就是假冒为善。所以说假如一个基督徒要去犯世界上的人的罪，那就他至少比世界上的人多两个罪，一个是明知故犯，一个是假冒为善。巴兰在这个地方都有了。那所以在这我们要拿旧约的这个图画给我们看见了巴兰的这种伪装表里不一的这个情况啊，这是很可怕的，很可怕的。我们还是拿新约来看一看，这个民数记不要翻掉好吧，民数记不要翻掉，我们看一看旧一个新约好吧，看一看新约，新约的提摩太前书啊，提摩太前书在希伯来书前面啊，提摩太前书啊，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五节，并那些坏扰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竞争，他们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巴兰是不是？我们衡量一下看，是不是 啊他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他假装自己是神的先知，然后借着神的名抬高自己身价来得利。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好吧？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五节啊，前面说了很多事啊，很多事情啊，很多罪啊，那是末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看第五节啊，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五节，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我们把这些话去对照巴兰的所作所为，对不对？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然后有金钱的外貌却违背了金钱的实意，就是说说的好听的不得了，说的属灵的不得了，行出来的生活当中一点没有见证，一点没有见证， 这是可怕的，这是极其可怕的。所以巴兰的错谬在这儿，对神他是不听吩咐，不理会神的那个拦阻啊，行邪术，一意孤行，然后在人面前的表现那就是伪装啊，假冒伪善啊，以金钱的话语来装扮自己，来模仿一些样子来表现自己是属灵的啊，这个是极其可怕的啊。背后呢，背后它坏在什么地方？它坏，我这个地方不再去念了，好吧？我你相信我，不然的话，你到那个民数记里去找都有的啊。就是说，巴兰对巴勒说：“你不要叫我去咒诅这个民了，因为耶和华不许我说咒诅这个民的话。你其实不用我咒诅，你引诱以色列民犯奸淫，拜假神，神会罚他们的。这个恶计是极其恶毒的。”他就教巴勒，摩押王巴勒，用女人去引诱以色列民犯奸淫，因为摩押的那个巴利皮尔的那个假神有那么一条，就是像妙计一样，就是说女的以自己的身体献给他们的那个巴利，凡是跟这个犯奸淫的就要拜他们的那个巴利假神。结果巴兰向巴勒献的恶祭是用女人去引诱以色列民犯奸淫，同时拜巴利假神，得罪耶和华神，耶和华神发怒，一下子降瘟疫，死了24000人。可怕，可怕，这个恶计恶毒吧，恶毒。简单的说，最后看巴兰的结局啊，看巴兰的结局，请看民数记31章，好吧？还是刚才民数记，你翻到31章，好吧？你简单。民数记31章，好了，这就是耶和华神吩咐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去在摩押人、米甸人身上报仇，杀了他们。注意啊，第八节我们就念第八节吧啊，其他的我们回去能够机会有自己详细看啊。第八节，在所杀的人中杀了米甸的武王。注意啊，这个米甸跟摩押是混居的啊，米甸的人有住在摩押的啊，也有住在亚摩列的啊，也有住在约旦的啊，都有。而且不要忘了，那个约瑟被卖是卖给谁啊？卖给米甸的商人，是撒玛利亚人。所以这个米甸人是散居游牧民族，散居在各个民族里头的啊。所以在这第八节，在所杀的人中有杀了米甸的武王，就是以为利金、苏尔、呼尔、利巴，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奇怪了啊，奇怪吧？不奇怪。
我们看巴兰不是回到大河那边去了吗？怎么现在他又到了这个巴勒摩押王的那个京城去了呢？以至于跟他们五个王一道被杀了呢，一道被杀了，说明巴兰又到巴勒那里去了，献了这个恶祭以后，巴兰封他官了吧，给他有尊荣了吧，给他有利了吧，结果他的结局跟他们五个王一道被杀。注意啊，圣经上说的，我们要注意那些人的结局啊，结局极其可怕的啊。好吧，我们就从这就可以对比一下看，巴兰说出来的话
做出来的事情是不是有两面派 啊？外表一套，我回去了，事实上呢，又到巴勒那边去了，而且升官了。被杀的时候是跟他们五个王一道杀的。然后啊，请看《民数记》25章，好吧，《民数记》25章，在这儿就是说，25章第1节，以色列人住在薛亭，就在约旦河跟耶利哥城对面，一个在河东，一个在河西。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列皮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我们看第9节啊，9节，那时瘟疫死的，那是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是吧？我没有说假的啊，都是圣经上的话啊，都是圣经上的话。在这儿我们注意到一样事情，我们要从巴兰的这个事情得教训。一个，要听神的话，不要走自己的路啊，更不要走在那个任凭的道路上头去啊。在这儿我们还要学一个功课，就是第6节啊，第6节，25章第6节，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前哭泣的时候，这个哭泣是认罪啊，是认罪哭泣的时候，随时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的眼前带一个米甸女人到他们弟兄那里去，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子由腹中刺透。哎呦，作为祭司怎么你杀人呢、啊？那么凶狠呢、啊？你看下面神的评价，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了。其实奇怪吧，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耶和华第10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血为心，使我不在祭血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是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责任的约，因他为神有祭血的心。注意啊，以神祭血的心为心，这是神悦纳的。摩西跟众长老一道，众会中一道在认罪哭泣认罪的时候，当他们眼前那个以色列人犯奸淫，跟米甸的女子犯奸淫，亚伦的孙子菲尼哈当场就把他刺透了。哎，你不要认为这一个从表面，这个不是叫我们去看见有人犯罪就把他杀掉，不是这个意思啊，大家知道我的不是这个意思啊，圣经也不是这个意思。但是神肯定菲尼哈的作为是什么？以神祭血的心为心，以神祭血的心为心，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有的。假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话，巴兰的错谬就不会发展成为巴兰的教训去迷惑人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从中要学，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在世行事为人以基督福音相称，对吧？我们在地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这是圣经上的话。同时我们有一点点侍奉，有一点点支撑的，在神面前有一点点负担的话，我们行事为人要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第3个教训就是 以神祭邪的心为心，是蒙神悦纳的。我们祷告。阿爸父啊，我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永远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把你的话语当食物吃下去，我们就有喜乐，我们就有力量跑前面的路。神啊，求你圣灵光照提醒我们，我们会识别巴兰的错谬，靠神真理的道、圣经的话语来抵挡巴兰的错谬，靠基督复活的大能来战胜那世俗的引诱。神啊，我们向你求，我们不能，你能，你也愿意，我们只有一颗心在你面前向你求，求你保守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在这撒旦猖狂向我们引诱、诱惑、引诱、试探我们的时候，神啊，求你保守我们身心灵在里面能够得胜了而站立得稳。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